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下面还有一节，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没有。所以我们信仰的这一位神是从启示来的。在旧约，那些主耶稣还没有降临，那些先知他们怎么知道神的事情啊？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能够传讲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一定是从启示来的，从圣灵来的，或者说从神的来，神的灵来的。哲学是从人的智慧来的，因为哲学是从神的人的智慧来的，所以它不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所有这些哲学家、中国的文化拉来和我们的信仰摆在一起看来，这个不是相同的，是两回事情啊，是两回事情啊。
这个时候他们就有启发，他们觉得我们必须有一个依从，心底里就感觉到应该有一个依从，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这一套不可以再追随了，那今后一些从中看不到，那这样的话不等于是一种启发。
好，那么这个还不是一个圣灵的启发，最多我们讲是从良心出来，人都有个良心，从良心来分辨，他看见这个政治做的这些东西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那么人总得有一个标准吧，所以你说孔子、孟子他们当时都知道是有一个标准的，人的道德是有个标准，所以非礼勿视，他有个礼摆在那个地方作为他的标准，所以人是可以从良心的感觉里面能够找到一个标准出来。但是有一条，人的良心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良心，是神的标准的良心，神的标准。但是人经过亚当的犯罪堕落以后，一直到这么多年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良心的标准也就不同了，人良心标准不同了。良心的标准要受社会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受时代的影响，受政治的影响，各种的影响，连家庭的影响都可以影响他的良心。所以人最多能够说是良心发现啊，他觉得这个宇宙中不能是这样就完了吧，应该有一个比方老子觉得有个道吧，啊，应该有一个道。孔子孟子讲还有一个天吧，好吧，就是人想找一个标准出来。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是神的灵启示他们？
好，那么我们要看了，神的灵如果在他身上做，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会接受神的灵。那么我们看在圣经里头，旧约给我们看见所有的先知都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神的灵要工作，一定是这个被工作的人他是要听神的话的。大卫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有工作， 你读诗篇你就看见他的心是向着神的。那么现在一个老子一个好，我们中国的文化古人也好，这希腊的文化这些古人也好，他们只对天或者对宇宙中间有个创始者有个概念，他并没有从神那里接受圣灵或者神的灵给他的一个启示，不是的。所以他从这个概念里头用人的智慧还加上他自己良心里面的功能，好了，他叫分辨一些事情，他叫创立一些的学说，这个还是从人的智慧呢。所以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有神的智慧，人有人的智慧，这世界上的智慧人在哪里啊？而且智慧人他的看法，从人来的看法，那最高的我们来看圣经的就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他对于很多的看法他也要讲智慧，箴言也要讲智慧，也要讲智慧，但是箴言的智慧就不同，箴言的智慧他是说到那是从神来的智慧，传道书里面就有些人的东西，就有消极的东西来了，传道书里面把人的消极的东西就会带出来，那是从人的智慧里头出来的，
是所罗门，
也是所罗门写的，你知道所罗门最后犯罪了吗？好不好？所以传道书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是世界上的智慧的东西，
箴言也是他写的，
箴言也是他写的，但是箴言呢他也有他的也有不是他的啊。你看我们读一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原文没有心字，原文显在人里面，那个在字就是印在人自己，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助手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啊，人看见神所造的这些所造事物不可以推诿的，他就知道这里有一位神了，但是神在哪里他看不见，这就说他看不见，但是他就知道是原显明在人的里面，怎么显明呢？那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14节，第二章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虽然没有律法就是说神没有外面给他一个律法，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律法，看到没有，按照律法啊，这是自己就是自己律法，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请你看一看，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下面是四八九三，是不是？好，请你查一查，四八九三是什么字？
良心。
良心。啊，那就是良心了。所以神在造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良心较量，下面还有一个思念，还要互相较量，就是人的思想啊，也要较量，这就是人的智慧了，好不好？所以良心的感觉再加上人的智慧，就成为一个人他的标准了，里头就有一个标准了。好，这个标准你说是不是从神的灵启示来的？还不是的，就是人有一个良心，神造在里头的，但是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啊，不同的。那么今天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圣灵进来了，住进来了以后，我的良心的标准就恢复到神创造的时候那个良心标准，这个要求很高了。但是一般的人他的良心标准就没有这么高了，他受了很多影响了。
那像那个北京不是有个天台吗？那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是祭天拜天的。
对，
上书里面有说，也说有一个什么上帝祭神，那那个是指的是什么？
他就是说，指到宇宙中间一个创造嘛。
那不就也是这边讲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显明在人心里，也是显明在当时人里。
假若说他拜的这个神，他拜的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创造主。就没有问题了，好像给我们呢，所拜的神是一个神了，啊，在使徒行传还讲未知之神呢，保罗讲了，你们说是未知之神，我就告诉你，只有这一位神，保罗就要把他们拜的神要拉到我们的启示里去，好不好？你不能跟着他走，你也不能跟他两个划等号，因为你不知道他拜的究竟是哪一位上帝，他也叫上帝啊，一贯道。是从道教出来，有个叫一贯道，他还拜了一个叫做天母啊，对不对？还是个女的神，他要拜他。所以这个各个宗教里头拜的不同，古代的人所拜的不同。如果他是看单纯的一个从良心出来的东西，好，从神的启示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刚罗马书第一章，那可能和我们拜的神开始的原始是对的，以后他就变化了，就不能说再把他拿来和我们说成是一个，好不好？我们今天完全是从启示来，人家保罗讲是不是从启示来，我们认为认识的这个神是从启示来，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三而一的神。而且在每一个宗教里头，除了我们信的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宗教是要经过救赎，没有的，没有一个宗教，你是天坛也好，你是老子也好，庄子也好，孔子孟子都是凭行为，对不对？好，凭行为，那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何以为非，就到审判人的时候，照着保罗说的福音所言。好，这一个和我们说的是两回事情，好不好？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神的观念，他也没有救赎，没有一个宗教里头有救赎的，你去看，除了我们信的神啊，是说人有罪，人要救赎，所有的宗教包括哲学东西都是靠行为做好，好不好？这是绝对的不同。所以他最多一个认识，这个宇宙中间有一位主宰创造这么奇妙，这是有了。有的人还认为人是有罪，人的罪怎么办？他没有说到我要向神认罪，没有这个概念的，他最多说我要做好啊，不对的事情我不做，我凭良心嘛，人都是讲我凭良心好了，这是人的道德标准，就到这里为止了，好不好？所以不能把其他的这个哲学或者宗教的东西拿来和我们拿在一起，因为我们这里是明明讲还有一个救赎， 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还要给我们一个生命，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的，那么今天呢，我可能我们就要说到，就说到这里了，就说撒都该人的影响，就是人的智慧的影响，或者说是哲学方面的影响，哲学方面的影响。好，我们不能把它拿来和我们的现在的我们的信仰和圣经拿在一起啊，一定要说他们都是神的先知，神给他们有启示，没有的，好不好？好，感谢主。现在我们继续说到孝的问题。但是我们说到了法利赛人的孝，撒都该人的孝，今天我们要继续说西律的孝。在路加福音13:31，主耶稣说西律称他做福利。西律是一个什么人？西律他当时是做加利利的分封的王，加利利是罗马的一个省。西律是以扫的后代，不是罗马人，但罗马人统治犹大国的时候，西律就在做加利利的王。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时他的父母是住在拿撒勒，拿撒勒是属于加利利省管的，因此西律就管加利利这一个省。我们大家记得主耶稣当时是被犹大卖了，然后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比拉多的审判。当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这个西律王啊也在耶路撒冷。比拉多听说主耶稣是拿撒勒人，于是在审判他的时候，为了讨好西律，他就把主耶稣又送到西律那里去。西律很想要知道主耶稣的事情，他就问主耶稣很多事，主耶稣不回答。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政治势力的面前，比方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那么这里就要我们看见在政治的势力的面前，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不回答。那么什么叫做福利呢？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要先读旧约的雅各，请我们读2:15。要给我们亲纳福利，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福利，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福利是做什么的？福利是毁坏葡萄园的。葡萄园在旧约是代表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的代表。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 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义，倒有报月，指望的是公义，随时倒有怨声。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葡萄园，那么腐篱是毁坏葡萄园的，葡萄园是神耕种的，神种植的，但是要葡萄园不能结果，使它不能生生存，那么有一个要破坏它的力量，那就是腐篱，这是代表政治的一个力量，因为西律这一党的人是代表政治的力量。教会历代来都是和政治发生许多的联系，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是属于某一个国家，他应该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好好的做一个公民，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但是基督徒又除了做公民以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信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相信宇宙中间有神，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因此他有许多的事情为着主的缘故他不能做，也有许多的事情为着主的缘故他必须做。这是葡萄的特点。我们知道在新约主耶稣说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就讲，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主耶稣是真葡萄树，神栽培他，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为什么圣经里用葡萄来代表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葡萄是做酒的，以色列人喝的酒是从葡萄酿出来的。那么在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葡萄是使人做的酒是使人喜乐的。现在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葡萄有一个特点，它不突出它自己，它只是结果。你看有没有人看见葡萄开花？葡萄的花是非常的小，一开就过了，但是它的果子是有用的。花是表现自己的，让人看见的，美丽的，让人羡慕的，但是葡萄它没有花，它在世界上的时间是很短，花的时间是很短，但是它的果子却是非常有用。以色列人的葡萄树所结的果子是拿来做酒，酒是什么？是神喜乐。所以我们说的葡萄树的生命，说到葡萄，那就是说它要扩出一个生命来，是神喜悦。因此他在政治势力的面前有的时候就不能讨人的喜欢了， 不能讨人的喜欢。在新月的里面，有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2章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走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轻蔑，因为你们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基督徒或者说教会常常会和政治的势力发生一些关系，所以这地就讲16节，就打发他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通过西律一党的人去见耶稣。西律一党的人就是政治的势力，他们试探耶稣，就是用上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因为当时犹太人是灭亡了，是罗马人统治，罗马人的皇帝是该撒，上税是规定一定要上给该撒的。他们就问主耶稣，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为什么他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该撒是外邦人啊，你是犹太人啊，你怎么能够向外邦人上税呢？好，我们知道啊，这一件事情主耶稣非常智慧地回答他们，那就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主耶稣要告他们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不能把神的物给该撒，也不能把该撒的物给神。在历代以来，教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和政治联合，把神的物拿来给政治，把政治的东西又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是错的，这个叫做孝。因此今天教会要是自己是圣洁的无瑕疵的，教会一定要和政治的势力要分开，教会不能受政治的影响，教会也不要去影响政治，要把它分开。教会一定要保存自己的纯洁，我想这一个就是要该撒的物要归该撒，神的物要归给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应该是这样，有许多的事情是政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做的。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13章第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神伸冤的，侵犯了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拿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一个国家的权柄是神允许的，所以这里讲，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就是一个反对宗教的一个政府，我们还相信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这个对基督徒是有好处的。我们看在主后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有好处的，这有神的目的的。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去传福音。如果神没有这个兴起这个逼迫来，斯蒂凡没有被石头打死，可能他们还在耶路撒冷还不愿意走。可是斯蒂凡一打死以后，教会一受逼迫以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看见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政治的权柄也是神设立的。基督徒我们不反对政府，不应该反对政府，我们要顺服政府。因为政府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所说的事情，他要求人民做的事情，上帝讲是善事，善事他是惩罚恶奖励善，善就是好的事情。所以政府要我们做的好事事情，我们应该去做。比方说该上税的我们就给他上税，该拿粮的我们给他粮拿粮。所以基督徒不能偷税漏税，要老老实实的去上税，老老实实去拿粮，而且我们还要恭敬的，当恭敬的恭敬他，他是政府的元首，我们恭敬他，我们不能随便去诋毁他，不能在背后去骂他，当惧怕的惧怕他，因为他有权柄，我们要惧怕他，我们不要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行。所以圣经里给我们基督徒规定了一个，让我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这是我们和政治的这个关系。现在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各众人大显温柔。好，这里告诉我们要顺服做官的，顺服掌权的，要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里的教导，圣经里的教导，所以是要我们顺服，我们不能去反对政府，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游行示威，我们也不要去罢工，我们 就按照神的教导我们要顺服。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遵守政府规定的一切的制度，这个制度就包括纳税，就包括纳粮，就包括一切该遵守的我都遵守。坏的事情我不应该去做，好的事情就是善的事情我应该去做。我想这里啊是圣经里明文的一个教导，一个命令。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和政府和君王这个关系，我们乃是顺服的关系，不是抵触的关系。但是这里啊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假若政府的法令和我们的信仰发生冲突怎么办？假如一个国家他拿一个命令不许人信宗教，也不许人信耶稣，好了，如果和我们的信仰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头又有一处告诉我们，就是使徒行传。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经文，我们读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里告诉我们，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是要听神的话，那就是说神的物要归给神。在政治的问题上我们要听政府的话，那就是该杀的物要给该杀。因为这个缘故，要使我们在地上要能够好好的侍奉神，要能够使我们的信仰能够保守，蒙保守，我们能够有一个平安的环境来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又告诉我们，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祷告， 接着恳求，接着代求，接着足谢，要把我们的君王、国家的元首要为他祷告。为什么？是我们能够金钱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金钱端正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基督徒要把金钱的生活活出来。平安无事，那就是说我们能够按照圣经上的要求，按照属神的教导，我们还可以自由的侍奉神。我想这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的真理。我们绝不应该用任何人的组织借助教会的力量去反对政府，不应该的。但是如果政府在这一方面使我们的信仰我们受到影响了，使我们不能听从神，那我们怎么办？好，我们第一件这里就是祷告，为君王祷告，而不是要我们用采取什么一个行动。我想这个是圣经里啊对我们很明确的教导。但是弟兄姊妹，在教会历代以来，神的儿女是受到许多的影响。所谓的影响就包括了政治的影响。政治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也就是笑，它成为一个教训，摆在我们信仰里头来，那是不对的。我记得曾经有人告诉我，你们讲道要讲穷人上天堂，资本家下地狱。为什么？他圣经里不是讲了吗？路加福音那里不是有一个财主吗？那个财主他不是下地狱了吗？那么拉撒路不是一个穷人吗？拉撒路不是上了天堂了吗？好，他是把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要牵涉到政治上去。我想这一个我们就不能做了，我们不能因为讨好政治而把我们的信仰改变。因为路加福音十六章的确不是说财主下地狱，也不是说穷人上天堂，那里有另外的属灵的意义，而且他们也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是都是在阴间，都是在阴间。而因此我们的信仰应该是纯洁的，是按照圣经上的话来做的。我们不能把政治的东西加到我们信仰里头来，也不能让我们的信仰去为政治服务，这个不是圣经里的要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逐犯政府，我们宁肯遵他的命行善。如果我基督徒我是行善的，我是听政府的命令的，我不偷税漏税的，我有非常好的行为的，这是一个见证。这样的见证使别人能够，政府当官的他们能够看得出来，哎呀，你是一个真正的好的基督徒。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在劳改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信仰，最后劳改了，在劳改里面别的犯人不愿意做最苦的工，他愿意去做，别的人都是偷懒的，他不偷懒，政府派给的事情他要好好的去做。为什么缘故？他不是说我要争取减刑，他不是这个目的，他是什么缘故？他是说 我要听圣灵的话，我听圣经的话，我乃是要有见证，我要做一个敬虔度日的人。他是这样的，在里面在劳改劳动改造。但是管理这些犯人的人就觉得这个人不同，他不同，他跟别人不同，这样他就一个见证出去。虽然不容易被别人理解，不容易，因为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他不相信有神，但是我们相信有神，我们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这就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就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像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要有一个为主有一个见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在人的面前有一个见证，哪怕我们做一个受苦的见证，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我知道许多弟兄姊妹是为着这个见证，包括斯提凡，斯提凡就是为着这个见证而被石头打死的。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首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么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或者是结婚的意思。那么这个教会从历史上来看，就是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他统一了东西罗马以后，他就因为在战争的里面看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他在梦里面看见，他就打胜仗了，他就问人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告诉他十字架是代表主耶稣，代表基督耶稣，他就想到这是耶稣帮助他打胜的，他就信了耶稣了。他是一个罗马皇帝，他现在开始信耶稣了。所以在罗马帝国的里面开始对基督教就放宽了，放宽了。所以很多人过去是迫害基督教的，现在罗马帝国欢迎基督教了，所以很多人都跑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教会不纯了，有很多外邦的东西带进来。所以你看第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撒旦的座位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所以主圣灵在这里特别说到，那有良人利剑的说，那就是说主耶稣要对这一个教会进行审判，用他的良人的利剑。良人利剑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的道，用神的话要来审判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撒旦座位的地方，而且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那就是这个安提帕寻到了，为着神的道学，为着主的名寻到了。所以我们看见政治是迫害真正的基督徒的，而实际上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不反对政府的，但是撒旦要做一个工作，是政府对是对他们怀疑不相信。而且这些安提帕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反对的意思，他们反对教会和政治联合，反对把撒旦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他们就最后被杀了，被主殉道了。所以我们也看见在历代的教会里面有许多忠心的忠于神的话的人，他们都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甚至于殉道，为主殉道。不得是教会本身对要有追求纯真信仰的，要跟随追求跟随主，跟随主耶稣走前面道路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迫害他。比方天主教，在他统治的十三个世纪里来，对于所有在历史上对于所有的不能够接受教皇命令的，他们都迫害他们，甚至于被致死。比方马丁路德就是受迫害的，最后感谢神保守了他，所以有一批基督徒从天主教里面就出来了。所以天主教也是迫害真正的基督徒的。那么除了他的迫害以外，另外还有一种的迫害，就是从西律一党的人出来的，那也就是政治上的迫害。那么我们感谢神，神总会给教会亮光，让我们看见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西律的效，而做一个使教会纯洁没有瑕疵的，活在羔羊的面前。那么除了这里，我还想和弟兄姊妹有一点具体的事情的交通。我们曾经经过一个年代，就是所谓的要消灭基督教。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开的泄饭的祷告，公开的祷告没有了，不是没有，不允许存在。我记得有个基督徒做见证，当他吃饭的时候闭下眼睛在那里泄饭，结果他的碗和筷子就不见了。而且他在一个学校上大学，同学就拿走了。然后啊，同学就对他讲，你信的是上帝，我们信的是农民，我们吃的饭是农民给的，我们是感谢农民，你感谢上帝，你问上帝要饭吃好了。好，所以这个弟兄啊就没有吃饭，那个是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那么这个弟兄啊以后就学一个功课了，圣灵给他光照，他就去读圣经，他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啊，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是举目望天了。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就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这一个他就看见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是睁开眼睛的，举目望天了。后来他又读到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那么在拉萨路的磨旁， 主耶稣的祷告也是举目望天对着父神祷告，所以他就觉得神借着两节圣经告诉他基督徒祷告可以睁开眼睛的，他也觉得历代的圣徒他们做事的时候也可以祷告。你看 Brother Lawrence 他是做厨房里的，在军队的厨房里非常忙，但是手要拿东西眼睛还要在那里看，但是他里面和神的交通不断，那就睁开眼睛还可以和神有交通啊。我们的交通是在灵里面啊。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你们父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来拜他，所以他就觉得我不一定要注重外面的表面的仪式，闭上眼睛祷告给他们看见，我可以睁开眼睛向神说话。而且他也想起有的老弟兄告诉他们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祷告，那么我走路我怎么祷告呢？我怎么闭眼睛呢？走路也可以向神祷啊，就是和神有交通啊，可以睁开眼睛啊。后来他就学一个功课，随时随地都可以与神亲近，就在工作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走路后，他们俩可以回到神面前去和神交通。感谢神，神就拯救了他，给他一个光照，使他有一个属灵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另外我也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因为没有这个知识，他们就受到许多的逼迫，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为主殉道了。感谢主，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神的带领是不同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正常的环境，你的祷告不被别人歧视，不被别人拦阻，我觉得你可以，我们可以睁开闭上眼睛祷告，因为这是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处在另特殊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会往里面去，用灵和真来向神祷告。好，感谢主，这一个就是当基督徒处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我相信特殊的环境是神允许的，也是神安排的。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他应该回到神的话里去，问问神，看神的旨意究竟如何。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处在一个信仰受限制、信仰受逼迫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回到圣经里去问问神，求神给我们路。下面我还想讲一个具体的基督徒的经历。有的基督徒经过一种时代，这个时代里面呢，是要求他们向政治领袖鞠躬，或者向政治领袖默哀。我们可不可以基督徒这样做？这个是不是就叫拜偶像？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学校都有一个纪念周，那里要挂上国旗，要挂上圣周山的遗像，要在那里做纪念周，还要背 抗这个国歌被总理遗属，这个是不是拜偶像？有很多基督徒是觉得这一个不能做，那是拜偶像。我想在这里啊，和弟兄姊妹一起读一点圣经，而且我们读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旧约的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乃曼带着一些跟随他的人回到神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只做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战胜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就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右手搀扶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是个亚兰人的一个将军，他因为患了麻风病，然后他就到以利沙那里去求治疗。当以利沙把他的病治好以后，他就做见证了，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外邦人，信仰别的神，信仰偶像的，现在他不，现在他要相信神了，而且要把燔祭跟平安祭献给神。但是他求以利沙有一件事情，就是愿耶和华饶恕他，就是他的皇帝啊，他的君王啊，都要去拜偶像，拜偶像的时候要他搀扶的这个君王，君王在那里跪拜的时候他也要屈身，但是他的心不愿意拜，他知道那个是偶像，那不是真神，他不愿意拜，他是为着他的君王的缘故，他要搀扶他，所以向他屈身，他就求神赦免他这一个罪。以利沙就对他讲，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意思说神答应你的祷告，你可以平安了。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神是看人的内心，神不是看人的外表。当他扶到他的君王，君王去拜那个偶像，但是他不拜，他心里没有拜，但是他必须搀扶他，因为他是君王，他必须顺服他。那么在这个时候，由于他要顺服这个君王，他也要屈身，但是他心里没有拜，求神赦免他这个屈身。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一个作为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在纪念周或者像政治上的人物，必须在一个集体的环境里面向他屈身，或者是向他静默，但是我们的心不是跪拜他。我们要引用主耶稣的话讲，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这个是该杀的物，我们给他。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罗马书十三章，那里说 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想这一个就是代表恭敬，我们对人恭敬，对君王恭敬，恭敬他的时候我们不是敬拜他，就是恭敬他。我们把敬拜和恭敬把它分开来。敬拜，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从灵里面去敬拜神的，我们不是用灵里面拜那个君王，不是的，那一个只是该杀要求的，所以该杀的物就给该杀，我们不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我们还要请读一首圣经，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亚达学习王二十年一三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带愁容呢？这是别的，比如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这里告诉我们，尼希米对亚达学习王，他是一个波斯王，当时波斯帝国是统治了这个犹大国犹太人的，那么他就对王说，愿王万岁。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能够讲吗？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我想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说愿王万岁，不是说我们敬拜他，不是的，我们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敬拜。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但以理书请我们第三章，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神都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金差、巡抚、高士、凡士、盟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金差、巡抚、高士、凡士、盟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群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是传令的人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我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撒德纳、米撒、亚本尼克，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 你们再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比利士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你傻，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形象。”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是犹太人，按照律法他们不能敬拜别的神。现在这里不是要他们去尊敬恭敬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的，是要去敬拜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金像和他的神。好，这里啊，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金像是代表偶像啊，他们不去敬拜偶像。同时这个金像也代表尼布甲尼撒他的神，因为我们看第十二节最后一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你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金像那就是侍奉他的神。所以在这里如果是敬拜就不行了，敬拜那个金像就不能去敬拜他，因为这一个不是恭敬他，不是的。如果是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君王，我们因为他是君王我们恭敬他，这是可以的，这是该杀的物归该杀。但是要敬拜他的神像，敬拜他做的金像，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三个被扔在烈火的窑中，而且最后被神救出来啊，感谢神。这一个是不同的，这个就是他们不能敬拜那个金像，敬拜那个金像就是代表敬拜偶像，代表敬拜尼布甲尼撒的神。感谢神，我们因为说到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和西律的孝，我们就交通了这一些有关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听到这里。